今天要继续看约书亚记啊。上次呢，莫一早去买馒头，哎，没有难成他。今天你上来了嘛，就要开始考你了。我们现在约书亚记呢，你不在的时候，我们打仗已经打完了，十二章、十三章这些地方，已经要开始分地了。
分地。
哎，从十三章开始分地。那我们要问这个小卫传道人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像这种的圣经啊，你好像没什么名堂可以讲，那你怎么带弟兄姐妹读它呢？这里面有哪些重要的东西你可以挑出来呢？
分地。
分地，对，你分地你要讲什么呢？
分地我还真讲这个讲过。
嘿嘿，所以要考你啊，带弟兄姐妹查圣经查到这里，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对不对？这个分地，因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读到自己身上嘛，你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他仗打完了，我们上次讲过这个约书亚打仗啊，哎，其实时间很短，哎，到底多短呢？后面是有线索的。第十三章，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了迈了，还有很多未得之地。”然后数了一大堆，哪一些未得之地？然后告诉他干什么？
要去得吧。
哎，没有。
要分呢、啊？
哎，分跟得不一样，分是什么？得是什么？这里是分还是得？
先分呢、啊，先把这块地先算在名下，
神，
然后你要想办法去得。
哎，对，神怎么讲？神怎么告诉他们？
神怎么讲？就这个
十三章开
始。约书亚。
神是先约书亚讲啊，
嗯，
对吧？
对对对，
约书亚讲是不是也等于上帝讲嘛？对不对？这里很重要的一些话。
还有许多未得。
对，这个我们比较熟了啊。耶和华对他说，还有许多未得之地，然后数了一大通，然后最后告诉他什么？他在这里并没有说你们要马上去得哦，因为以色列打仗是他带着打，停战也是他带着停啊。他前面老早就讲了，我不要很快的把他们都赶出去，慢慢赶出去。但虽然如此，你年纪老迈了，现在未得之地，你们还没有再去打仗的时候要做什么呢？哎，对对对，第六节，山地的一切居民，从黎巴嫩直到米斯利佛马因，就是所有的希顿人，就是讲到最后，他署名署到最后，然后他就说，我必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他们去。他不是说你们要赶，他说我一定会带后来的以色列人把他赶出去。那现在你要做什么呢？这就是很重要的话了，对吧？对传道人来讲很重要的，你只管照我所吩咐的，将这地研究分给以色列人为业。哎、啊，这有的讲了吗，小薇？
这就有的讲。
哎、啊，讲什么？这里边的信息是什么？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这个分地跟这个攻占这个地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手续是不是是必要的？只管就是说你只要做这件事就好了，你还没有打，我以后一定会把这地给你，不过你们要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先分地。
这是不是应许啊？
这当然也是应许，但是应许是神给以色列人所有的应许了，现在就是这个应许要在你们身上实现，它有个次序，
嗯，
对不对？你们不是十二支派迷迷糊糊的就打过去，像我们在休斯顿传福音一样，反正城那么大，人那么多，教会那么多，哎，不归我的事儿。这是以前我们这在美国做公共时候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越大城啊，那个福音的那个荒凉越大，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反正有好七八个大教会嘛，所以这些人没听到福音不是我们的事儿。那神就告诉约书亚了，你们先把这个地分了。就谁管哪一块是一定的，像我们这个美国这边的高速公路啊，美国很大，那高速公路它就要你认领啊，什么公司啊、机构啊、学校啊，你可以认领一段高速公路干什么呢？就专门去捡垃圾啊。
维护都不管，
就
是
对你维护是国家管，但是你可以去认领，你小心别给撞死，就是德州蛮危险的。所以对我们来说是什么？赶快赶快，
就是我们的地界，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产业。好，
地是分给我们的嘛，是我们的嘛，所以我们要去得，要去占。
嗯，就着我们对弟兄姐妹以及对我们教会自己来讲呢，其实真的是蛮重要，因为这块地要是在你名下了，那就归你把它打出来，对不对？ 将来神带领你去把这块地打下来，你到了士师记你就会看见了，哎，他们就开始问耶和华一个问题嘛，我们当中谁应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那不是在问说哪个人攻哪一块了，每个人有一块你要去攻，对吧？那个是事先已经归到你们身上。像我们在这个 Pearland 这个地方，哎，中国人是越来越多，到底多少我们也弄不清楚啊。但是现在呢，就是几个小小的团体呢，在这攻一下，那里攻一下，对吧？我们得先把这个福音的责任承接下来，承接下来，那神说我必将迦南人在你们面前赶出去。像我们到了台湾了，到了中国，我相信都是一样了。你一下飞机就有很强的无力感，因为太多中国人，太多没有信主的人了。这些到底归谁啊？你们作为你们这个大都城的教会、小乡镇的教会，你们有没有这种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地方福音的责任归我，有没有这样的豪情壮志？
蒙哥是在跟我们说，
我都问你，就是阿贵去的那个普渡那个学校，早年有一个教授，台湾来的，他后来跑到香港去了，他叫沈运生，他们在普渡这个地方成立的查经班，宗旨很简单，凡是来到这个校园的中国学生，我们要让他们听见福音。那时候没多少学生，他现在一年来1000多个，全校有4000多个。
4000多中国学生
啊，本科生。
学校一共有多少学生啊？就
3万。
他一年1000，四个年级不就4000了吗？
对，还很多。
学校一共才10000多学生，就有4000多。
对呀，你走到街上，好多好多学校是这样。
那么多？
就这么多啊。那这么多啊，所以我上次去那个地方，就讲到跟他们讲什么呢？就讲这儿是吗？那因为这件事情，现在神带这么多的学生来，那你们还有没有这个勇气，对吧？凡是来到普渡的，我们要他们听见福音，这个东西你一定要先有，你觉得这是你的责任啊？你未死之先呢，不见得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可是这个东西你不承接下来呢，你看不见神进一步的作为。我今天早上就看了二山子，因为我送我女儿去学校，哎，她就住在修达旁边。起床了没有？来了，他大光头剃得真亮。他还跟我讲，他很开心。他以前他家里面，他就让学生进来住，办查经班呐、啊，什么什么。那个时候是他侄子带来的一些同学，在他家住了8个小孩。他最近呢，去找了一圈，发现每一个人都信主了。
原来真的。
所以他好高兴，把他们全部找回来吃饭。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信主，而且有的信得很好，信得很火热。那你现在有这个雄心壮志，这教会不能够不定方向，就是我们到底往下要做什么？你要是不把这个东西抓住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啊！我前两天在跟波马他们交通也是一样，他们波马的小孩就现在很小，几乎每个人都是 PhD， 通通在 chemical plant 做事。把小孩在一起上上中文啊，念念书啊，你如果不想，那很多北美的教会就是这样死掉了。现在孩子年纪都也很大，然后到时候他们都跑了，哎，教会弟兄姐妹觉得好像责任了，可是你一转头一看，就会空掉。你在干什么？对吧？怎么样知道一个教会很危险？你走进里面的最让你觉得很难受的事情。完全没有小孩子的声音，街上没有孩童的声音，就像圣经讲的，然后剩下的人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一些老头老太在一起，头发也都白了。说我们到底干什么呢？那这个都是你事先你要把这个地啊弄下来。其实我你说我们在这里，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佩莱这个地方很多很多的中国人，我们可以继续传我们的福音。但你如果只要有这个胃口，好多事儿就做。这个小魏，我还是要问你们了，像我们这里北美教会都要开拆船年会，拆船年会就是听听别人干什么，我们捐点钱啊，开开支票。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福音的目标啊？这个教会这个把这个地先分下来啊，你们打算怎么样？有没有这样的事儿？
我们想讲的词
什么词？
按政策走啊。
按政策走。就教会政策是国家政策。
像三次教会它是一个围墙，它都是那种被动式的守株待兔式的这种做法。
嗯，
哎，他不是有那种引进了国外那种三元福音布道法呀，我们国内叫得人渔夫。
嗯，
还是说可以走出去一点，但是后来今年的政策开始紧起来了，然后就是禁止一切在这个围墙以外的活动聚会，剩下来了只剩下围墙以内的这些施工，比如说主日学，但是国家政策一下来，这个你所有的小孩的东西不许搞，本来就是不是太搞小孩这个，现在国家又有政策，所以这一块基本上属于僵死的一个状态，就没有投入，还在维持，只能说是这样一个状态。其他的范围之内，教会呢他肯定还是要搞一些活动，他基本上属于那种辅导呀，营会啊，办办呀，自己陪着。
就像我们这边开车的换换机油就是这样，其他不能再修了。
专门用来针对传福音的很少，基本上都是以辅导的名义出来的。我们教会也只有这种婚姻辅导啊，也就是最近刚做了一两年这个样子。
嗯，所以这个政府的政策就是对每个教会都影响蛮大的，你们基本上就是得听话一阵子看怎么样，是吧？
压力是很大，但是看你还是看教会的牧人怎么去带啊，因为你在围墙以内你做一些事情，其实他可以顶住压力，这个我们不太清楚，因为压力不是我们顶。
嗯，就他如果愿意顶的话，他还是有相当大的空间，是吧？
因为这个事情你想不想做，我们心里面是能够感觉出来，可能三次教会长期以来不是太有用，但通过这里听到的不一样。那我们现在这里拿强调传福音，基本上就是强调像德仁渔夫这种三元福音的这种布道法，你要参与的这种布道法，你就是一个传福音的人。
哦，你没参与的话就没你的事儿。
没参与的话就是说不能就是很有底气的说你是个传福音的人，你可以探访，你可以讲道，但是好像你不参加这一块你就差了一点。
那你们现在就是从个人布道个人传福音来讲，你可以在围墙以外做吗？
你私下生活你当然可以去做呀，
私下生活还可以的。总之这个天国的网是收的紧了一点啊，时间一到就没有了。
我们现在已经叫主日儿托管班好像是。
哦，儿童托管班。所以你们小孩自己信徒的小孩也不能带到教会来吗？
不给，原则上是不给。
真的？
但是他也拦不住呀，对吧？
嗯。
反正我觉得我们这边的政策还是松一点的。
嗯。
那我们之前听说过我们同学的像河南那边的政策是相当紧，反正这阵风最近刮的是刮在河南。
嗯。
不是说了好几次，应当是定了，但是这个事情到现在还没有落实。他只是从那个宗教局，当然宗教局现在撤掉了，是派一个联络员到你的教堂来。联络员？
什么叫做宗教局撤掉了？
就没有了。没有。
现在不是国家刚刚改的吗？那就没有了，都并到这个统战会底下。
并到统战会底下。好。那往下，咱们回到圣经里面，有哪些地方，它怎么数的？大致这几章圣经怎么数的？要不你能给我们讲出个大概来，因为你要弟兄姐妹，圣经不熟的人去念这段圣经，念得很吃力。其实它这里面有个结构的。
你说分地是怎么分的？是？
嗯，这几章对于分地的技术法，它有一定的结构，它总是这么来回转着讲。
我原来查了一下，好像是先河东的先给你讲了一下。
他先讲河东的事情。
河西的好像是从犹大，然后约瑟，然后七个支派，北边七个支派。
对。
他的态度也是越来越消极的那种。
态度？什么叫态度越来越消极？什么是态度？
像那个犹大支派加勒他们，就是他非常努力的去得的那种。
对。
然后约瑟呢，他就是有点这个。他没有全然的赶出去，他是
要来要产业的，对吧？
对，他是有力量，但是他并没有那么积极的那个词用什么的我不知道，但是后面最后七个支派是单言不去得呀，就是这种态度。
对，你讲的很对，他第一部分他已经先讲河东的，就已经打下来，那这些东西我们看着很枯燥，其实它很重要，你知道为什么重要吗？你现在以色列国，你说哪个地方是我们的领土？那全靠什么？全靠以前记下来的事情。那这些事情是真的是假的呢？这些王这些地完全清清楚楚在那，这是三千多年以前的事情。现在这历史里面曾经一再的去记，到底哪些地方是我们的，哪些地方我们的，从哪条河到哪座山通通都讲了。 啊，所以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地。他把大河东边的那些说完了，而且一再重复当初这些地是怎么打下来的，从哪些王手里面拿过来的。这个讲完了呢，他一定还讲一件事情，就是立位支派。他会一再的说立位支派没有分产业，但是这些立位人怎么样，他至少三次讲到立位支派。他第一次讲说啊，我第一次啊，第二次我就忘记了，他说立位人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立位人是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啊，然后又说分24座陶城什么什么，立位人他一定把他特别拿出来讲啊。那这个立位人的支派对我们来说，就是从旧约的来比的话呢，后来这欧美的教会制，那你大概也可以大概看出这个影子，就是立位人是什么呢？他们是没有产业的，专门服侍神的。那其他的弟兄姐妹呢，就负责他们的生活，负责他们的需要啊。这个是在神在旧约里面立的规矩，所以在新约里面有一些的教会，有一些的传道人他也是这样，他就不愿意拿薪水，那弟兄姐妹呢就凭着感动去奉献，去奉养他们，让他们去做，像二三十的岳父啊岳母啊，他们就是这样，他一辈子就是这样，他养了五个女儿都念了大学，他一辈子他不拿薪水，所谓的凭信心的生活。那这个东西有它的好处，这也的确也是旧约圣经的范例啊。在历史里面从开头就一直吩咐他们说，你们在你们中间不可以抛弃立位人。但是现在在中国好多的地方，以及在美国也是一样，这个立位人啊，或者说做牧师啊，成了一个很好的出路。这是不是这样？想问你们那边这个主任牧师拿几份薪水呢？
只要算的话，他这个教会算一份，那个主任牧师的话，如果在三字的话，担的责任应该可以算一份的吧。他具体分哪几份我不知道，但是总的多少是知道。
所谓的牧师他可以兼什么？兼这个他们叫什么堂委？
三字会的席，
三字会主席啊。
堂委是不会兼，是底下的人做的。堂委是不拿薪水的，在我们这里。
如果念了神学院，你再加上政府的许可给你任命，这是一个终身职嘛，是不是？
啊，是啊，好像真的怎么办？
所以你们还有什么房子啊？我听说牧师还跟底下闹得很厉害，什么争什么房产啊，给他儿子啊，这些那个不是都挺热闹？
哦，那是上一代了，基本上我们这一代的教会已经应该不会去所谓分什么房产会给这个我们住啊，顶多给你一些补贴。
那我们在美国这边的情况就是说呢，有一些的留学生他们打听到这条路，有教会愿意聘你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拿绿卡，不排名，这个叫做 R visa，
没有排期，
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招来了一批相当有问题的工人。
目的是为了拿
身份，拿绿卡，对，对，因为信主大家都比较天真一点，你想说啊，这个人全世界服侍主，他一定是一个爱主的人。但是你没想到，有的人他根本连得救没有都成问题，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基督徒都成问题。但是他混进来了，他念了一个神学院，我们这边弟兄姐妹只知道看神学院，所以弄了一批这样的人进来。
这是美国的问题。
这是美国，这是美国，因为移民，因为移民法。
嗯。
对，因为移民法。
他没有筛选。
他完全交给教会筛选，所以这些照顾立位人的规矩呢，他也是会被败坏的。今天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当初以色列人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也是变成这个样子。你到士师记里面去看，士师记的最后那闯祸的都是利未人，利未人。所以有一句很出名的话，有一个少年的利未人，他是摩西的后裔，他从离开他的本地，因为利未人他给你一座城，你这一辈子住在这里。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支派隔多远的地方，你就需要有一些利未人，这些利未人可以帮助你做什么？检查你洁净不洁净啊，在生活上教导你啊，教导神的话啊，教导你怎么献祭啊，对不对？有好多的他们的礼仪你要去做，你应该是守在那个城去做的。可是那个摩西的孙子他就是这样，他就离开他所在的地方去寻找一个可居之地，就看有没有更好的 offer， 就是这样子。他后来惹出很大的事情。
这是一个本身不要吹那个天生就会
跟着他爹，他们的立位人是按着班服侍，所以你看到施洗约翰生的时候，他的父亲也是按着班服侍，撒母耳也是，他从小长在圣殿里就跟着学嘛， 那你就等于是 homeschool， 这一 homeschool， 你看以利的两个儿子那是一塌糊涂，对吧？人做事也是很有意思，他有的事情呢，他是 honor system， 做不好，那你整个的国家、整个的百姓都吃亏。到所以最后以色列人，神跟以色列人算账是把这个账算在利未人身上。你们祭司的口中应当长存知识，你们使我的百姓走迷了路。哎呦，所以你看马拉基书。最后责备的这么轻，马拉基书就是新约旧约最后的一本书，它主要是责备谁啊？责备利未人。本来这个利益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可能会滋生很多很多的问题，这是利未人啊。所以河东一块，利未人一块，然后河西这一块，你看啊，河东是二支派办，对不对？那河西呢，要所谓二支派呢，就是说你十二减掉二嘛，啊，那还剩十个支派。那怎么河西就剩下七个支派呢？到最后是分给七个支派，如果你算到最后的话，那就是他就是刚才小魏讲他有这个顺序，因为说是要分地，要分地啊，可是里面有不一样的人，这不一样的人就是犹大支派的加勒，他是你不还没分给我就来跟你要，小魏，这段圣经在哪里呢？
加勒在第14章，
十四章。第六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谁呢？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 Caleb， 我们现在小孩喜欢起名字叫 Caleb， 就是这加书亚的这个啊，他就跟约书亚说了，说怎么说的？彼得给我们念念呢？
约书亚记第14章第六节，那时犹大人来到基甲见约书亚，有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比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比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呢，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哈，这段话可是重要有力量又有名了，是吧？小魏再给我们讲讲这段话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从这件事情开始，因为刚才已经说了，这不是等着耶和华去啊，你们抓阄去分，他带头先来要，而且他要的是最难的是一块地，是最容易的那一块地，是最难的，这个亚纳族人是最难打的啊，高大坚固的城，当初他们这个看见亚纳族人说，其他的以色列人说，哎呦，我们在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我们在他们面前看自己也是如此，就是这些啊。可是加勒和约书亚这一对探子进去，虽然看见的是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可怕的一群人，他们回来却说是，哎，我们进去得而为业吧。那小魏给我们说说这里面最重要的哪一些的意思，这里面应该很多可以说的了，对吧？从考古上来讲，约书亚过了河到现在大概几年了？
过了河，
约书亚开始打仗，到约书亚年纪老迈，对不对？要给他们分地之前，从过河到现在大概几年？哎，这里有线索啦。
他不是45年吗？应该少于45年吧？他们在旷野又走了，
走了多少年？
又旷野走了38年，他40年差不多，就没有几年，我觉得可能就5-6年吧。
对对。因为所谓加比斯巴尼亚是刚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是一年
第二年
啊，第二年摩西打发他们进去看，这一回来大家不肯去呢，那他们就在旷野一兜兜了38年，这个总共叫做40啊，加上过河的那一次，所以他那时候40岁， 现在85岁，一共45年，你减掉38年，就是差不多约书亚带他们过河，直到如今6、7年。啊，这6、7年的时间，该打的都已经打完了，约书亚也老了，说你们分地吧。嘿，但是分地的时候，没想到这个老将就出来了。哎，这老将这个话很有意思，对他来讲呢，他怎么说的？他不是说我仍然像当年一样，他是说什么？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怎么样？那天一样，这个可厉害。我们有谁传福音呐？是不是？服侍主啊，就像你刚得救第一次被主复兴起来那天一样，那可不得了。这里面好多话呢，什么叫做专心跟从主，什么又叫做按着他的心意回报他，这些话翻成中文不是很容易懂。什么是专心跟从主？
心无旁骛啊。
心无旁骛，刘丁小朋友，这个专心在英文里面是什么？英先生
concentrate
就是老周的英语 concentrate。 你怎么样 concentrate 跟随主？我们所说的、
okay.
我们所说的专心就是饭也不用烧了、衣服也不用洗了，对吧？因为我要专心嘛，对吧？太太一专心爱主，他先生就倒霉。前阵我有一个很好的弟兄，他那个时候，他跟这个姐妹就是，他爱主爱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他 constantly 在跟主交通。后来他得了很年轻得了肺癌去了，问他的小孩你怎么样？他小孩跟我讲了一句话，那可是经典的。他说我觉得没什么区别，因为我妈妈老早就到主那里去。
英文是用 holy 是
holy 是什么意思？这还可以
全部的
全心的
全心意的。
什么是全心的跟从主？
不打折扣。
那不打折扣，什么叫做不打折扣呢？你不能光套成语啊。holy 就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这个目的在里头，而且都是真的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这一件事情来决定他所有的决定。
Wholeheartedly，
他全心，就是主要是讲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一样的意思。你全部的人，你一切的生命气息是为了这一件事情，也就是这样子。所以他这个信心呢、他可以保持40年。其实你说这个最难是什么？是他年纪这么大了还带头吗？其实不是，还是什么？约书亚还好，你去加勒想一想，这个人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所谓的我的力量还和他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这是最难很难最难的是什么？你就这样讲，不嫌弃，怎么说不
嫌弃
啊？不嫌弃，耶耶耶耶，对对对，什么叫做不嫌弃？
岁还跟当年一样。
你85岁，所有你同辈的人，一个一个一个，你是每天看着他们死在旷野。你这一生呢，不是说你。啊，你有了一个很好的志向，神用你。不，约书亚还好，因为约书亚一直跟着摩西，摩西死了，神就叫约书亚起来。约书亚从来没闲着，加勒一直闲在旁边，对吧？他居然能够让他的火一点都不灭，这个是最难的。真的就像丁青讲的，你怎么样不泄气？这个专心也翻得很好，因为他眼睛还看的就这件事情。这个很像谁呀、小伟，你觉得这个最像谁？在旧约里边的人物，我们念到现在为止，从创世纪到现在，这个最像谁？
隔了一段时间仍然没有泄气。
哎，仍然是，就像你爱你太太一样，40年如一日，一点都。
雅各吗？
哎，对，为什么说是雅各？
他在拉班底下20年。
哎，他在拉班底下20年，这还不算了，因为他至少有他漂亮太太已经娶到了，对吧？你要看雅各拿到长子的名分，他逃命的时候他几岁？晓不晓得他几岁？圣经记40岁是记载在他的双生兄弟以扫，40岁的时候娶了两个太太。他已经70几了。你到最后他见了约瑟，还没讨老婆，他就是不讨老婆，所以你才知道为什么。那就70几还
抓着那个应许，
对，他就只要那个应许，他什么都不要。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后来他以为以扫还要杀他，你看这个人他就是这么专心。其实以扫早就不要杀他，因为你跑了，我父亲的财产都是我的，我还杀你干什么？对不对？他就是要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让他专心。